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敬虔的奥秘。实际上，提摩太前书，包括提摩太后书，讲的就是敬虔，讲的就是敬虔，敬虔的奥秘。指的就是我们信仰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一切的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都是围绕着那样的一个核心。讲到奥秘的事，并不是说我们不明白，而是说那是一个焦点，那是一个核心，我们的目光必须老是放在那上面才可以。围绕着那样的一个核心，那样的一个焦点，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这个真理，然后我们操练我们基督信仰生命性情。所以提摩太前书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一个主题。那今天的经文呢，也是和上面所讲的那个敬虔的奥秘连着的。我把今天的经文再读一次。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注意到这个经文，它的焦点就是操练敬虔，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如何操练敬虔。我们呢，就根据这一段经文呢，来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圣灵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末后世代的基督徒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警戒，告诉我们危险的事情是什么。危险的事情呢，就是必有人离弃真道，离弃真道。然后是使徒的提醒，那就是第二点，让提摩太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当然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说的话。第三点呢，我们就看一看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知道如何，对我们来说它比较有功效了，有功效了。这些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中。先看第一点，圣灵的警戒。圣灵，神的灵，又真又活。我看我们2022年的主题是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凡事依靠圣灵。圣灵会提醒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些危险的事情我们要小心。圣灵明说，必有人离弃真道，而且是在后来的时候，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圣灵明说，圣灵是会今天对我们说话，说得很清楚。这个地方明说就是清楚地说，不含糊的，不会让你产生任何的这个异议。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听圣灵说，听得不清楚，因为他们不是照着圣经里边圣灵对我们说话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是一种人主观的想象，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圣灵身上。我听见圣灵对我说什么了，这个要特别小心。这个地方圣经让我们看见圣灵明说，明说的话都在圣经里边，圣经里边。那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圣灵的警告。这个警告包括啊，时间上的内容，在什么时候，在后来的时候。后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末后的时候的那个，差不多是这个已经比较靠近结尾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在等候主来，等候主来，常常说主来的脚步已经临近了，好像我们已经能够听见主来的脚步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所以圣经里边常常提醒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特别警醒。越是在最后的时间呢，这个世界上，包括教会里边，越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比较靠近这个结尾的这段时间，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有幸生活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了。除了时间上的提醒，要发生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必有人离弃真道，离弃，离弃真道的这个情况啊，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一定会发生的。将来虽然他说从保罗的那个角度上将会发生，实际上他是说一定会发生的。这是一件值得我们特别小心的事情。你看，我上一次讲到这个一个现象，弟兄姊妹的不是太行，我在做出来的那个海报有印象吗？海报上写着 Be the church， 要让教会成为教会。但是呢，你看它下边的内容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主的真教会成为教会的。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吧？注意环境，关心环境是可以的，但是关心环境本身不能让教会成为教会。关注那些贫穷人，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要，这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做法本身也不能让教会成为教会。反对种族主义，今天我们常常说要注重社会公益，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让教会成为教会。虽然这些东西教会都要去关心它，穷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要送东西给他吃，这是对的，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能让教会成为教会。唯有持定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这个核心真理，唯有按着圣经去维护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信仰，操练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才能让教会成为教会，才能让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教导，而是按着另外一些东西来教导，那就是在领人离弃真道，领人离弃真道。事实上你从那些现象上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必有人离弃真道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还会持续的发生。这都是圣灵在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事情，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了，特别谨慎。在保罗那个时候，已经发生和持续存在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有人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道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去听圣经的道理，我们的耳朵容易发痒，掩耳不听真道。但是那些邪门歪道，哎，他听起来反而很容易。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一次我到这个南方的一间教会讲道，我那一次讲道啊，还是照着圣经讲了，还是在讲十字架的道理。我讲完之后啊，一位长老跟我说，哎呀，他说你的这个讲道确实让人心里边感觉上很复杂。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道听了很扎心，但是呢确实对这个信仰有极大的帮助。他说前几天呢，他说很遗憾的是，你看听你讲这些的人很少。我说有多少算多少了。他说不，他说我想的不是这个，他说我想的是前几天也是在我们这间教会，他说有一个人讲吃红薯，有一个姓林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到处讲，跑着讲吃红薯，说这个红薯如何如何的使人健康。哎呀，他说那一天呢，他讲吃红薯这个消息啊，一下子来的这个整个教会里边的，他说坐不下，车停不下。他说我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一想，让我心里边感觉到不好受。他说这些人听吃红薯的信息竟然能来那么多的人，但是呢听圣经的消息人数就很少，人数就很少。所以圣经在这里说，有人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最后听说那个教人吃红薯的那个人自己被弄进监牢里去了，很多的欺诈和欺骗。但是人愿意听，而且呢这个听从这个字啊，也叫人要特别注意，那意思就是人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某种东西上边，而且愿意跟从这些东西，跟从这些东西。那这个地方说到的就是引诱人的邪灵，引诱人离弃真道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下面说到，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这一节呀，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是和前边那个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有人在说谎之人的假冒里，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听见的就是邪灵直接在对我们说话，不是你听见这些很叫人走错信仰道路的这些言论呢，都是邪灵在对你说，而是借着那些说谎之人的假冒，借着人做的工作，我们所听见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人在对我们说话，也就是那些说谎之人，说谎之人在他们的那种假冒，假冒就是假冒为善，说谎之人有这个字啊，有一种有虚假和话语两个部分组成，两个部分组成，哎，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以说假话为固定的表达模式的人，就是这种人说不出真话来，这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非常可怕，哎，说出来的东西，哎，都是假的东西。我不是说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中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呐。有时候有些人把这个真的东西和假的东西掺在一起跟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辨认出，如果我们缺少这种辨认真理的能力啊，我们就很难辨认出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不管你是教会领袖，一般基督徒也好，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最需要培养的就是一种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分辨力。我盼望我们的教会领袖啊，牧者呀，要教导弟兄姊妹如何的来分辨，分辨错谬的东西，因为现在的东西太那个。你必须把这个错误的东西，就像我们经常洗菜一样，把那些坏的东西挑出来，洗水果一样，坏的东西挑出来，哎，就分辨出来。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以说假话为固定的表达模式的人，但是他们做事情的时候常常把假的真的掺在一起。所以这个短语把假冒为善和说谎之人放在一起，哎，让人感觉到人和事都虚假的。这是在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感觉到人和事都已经虚假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中很集中的这个斥责了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而且把这个假冒为善看作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个假冒为善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生命特质。有了这个东西，我们所看见的那些表现，就有了说谎之人的假冒，就有了以说假话为主要表达模式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以至于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个鬼魔的道理，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下边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说谎之人的假冒啊，这个假的东西啊，就像是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 商家在自己的商品上啊，这个烙下的那个商品标记一样，商品标记一样。今天你去买一个家具，哎，常常会看见那上面有一个记号，哎，特别是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哎，今天我们的家具就是用金属贴上去，用什么东西贴上去。那个时候他们做的东西都是用那个烙铁，那个东西烙在上边去，烙在上边去。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已经像这个烙铁烙在商品上一样，哎，然后呢，这个把一种虚假的东西烙在他的良心上了。你一看见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好像看见一个商品一样，看见这个商标就好像辨认出这个商品一样。一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就属于那些良心已经出了问题的假冒之人，假冒之人。这是保罗的意思。而且呢，在他们的实际的教训中，哎，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保罗说，就是神所造，叫那些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那这一节告诉我们，那些假冒之人呢，除了用烙铁烙自己的良心，还做了什么呢？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保罗说，这些食物本来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领受的。那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当时的那些情况，当时教会遇到的情况。当时在教会中有一些叫做诺斯替主义的异端，哎，这些人呢，这个主张禁欲主义，哎，认为嫁娶和吃喝都是肉体享受，哎，不是属灵的，是不属灵的。但是保罗说，事实上无论嫁娶或者是食物，都是神的设计与创造，哎，是那些在基督里边生命已经有自由的人，哎，也就是那些信而明白真道的人，他们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的。并不是说嫁娶和食物这些东西是不属灵的，不属灵的。这些东西虽然是在保罗那个时代提出来的这个警告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有时候常常会遇到同样的情形，遇到同样的情形。我在国内的时候，跟一个团队呀，一个家庭教会的团队接触，他们那个团队早年的时候啊，凡是呼召出来的传道人，他们都是不主张你去娶或去嫁的。所以以致他们的一些现在的一些领袖啊，一些姊妹啊，现在已经五六十岁，六七十岁，都没有结婚。而且他们那个团队里边，一旦你说我有感动想去娶一个太太或者是嫁给别人，基本上呢，你就要离开这个团队的侍奉了。也就是说，保罗那个时候所说的这种状况，今天我们容易把它当作一种属灵的情况来在教会中来去坚持，来去操练。但是这些东西呢，事实上正是圣经里边让我们提醒我们特别注意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一种属灵的表现，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哎，我们也要小心这种过度的或者是不照着圣经的规范而提出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属灵的主张。操练敬虔并不是不吃不喝，哎， 注意这些东西。所以保罗说，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你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都是可以的。下边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不管是吃喝，不管是嫁娶，不管是嫁娶，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中，神看他所造的物是好的，所以保罗说都是好的，引导着我们回到创造之初。神看见他所造的物都是好的，神看光是好的，后边好多处说到神看着是好的，等这一切的事情造齐之后，经上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都甚好。因此保罗是在这里让我们回到了创造之初，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既然是好的，就没有一样可弃的。不能用任何的属灵的理由把上帝所造的这一切的好东西把它弃绝了。当时的异端就是这样，你这些东西都是不属灵的，那这些所谓的这些属灵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如果你把它带进我们今天的侍奉生活里边去，那会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造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很坏的影响。下边说到，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这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一方面，神造的物都是借着神的道造的，所以说到神的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神的道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约翰福音里的话。所以人的祈求就是感恩的祷告。神所造的这一切，凡是摆在我们眼前的，第一我们知道它的来源是好的，是神借着道造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领受了神的创造，领受了这一切好的东西。如果你说领受这些东西是不属灵的，实际上保罗说，那你是受了鬼魔的道理和说谎之人的那个欺骗了。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生活里，基督徒生活里边，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属灵，真正操练敬虔上对我们有益处的，也要注意到那些假冒的东西，使我们去拒绝上帝美好创造的那些虚假的道理。虚假的道理。然后第二点讲到使徒的提醒，前面是圣灵清楚地说，在末后的时代有人要离弃真道，受这个说谎之人假冒的这些影响。保罗在这里就提醒，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六节到八节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侍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保罗把圣灵明说的事情，就是前面我们看见的那些内容，写给了提摩太之后，他现在呢要提摩太把这些事情，包括接下来的提醒，都要教导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呢，他就是基督忠心的仆人，执事这个地方就是仆人的意思，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指的就是那些弟兄们在信仰的道理上， 在提摩太向来服从的善道上得着了训练和喂养。保罗提醒提摩太，提摩太再去提醒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地方特别说到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教导别人的善道，也是你自己所遵从的善道。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你教导别人的善道，你要自己先去实践它，先去把它活出来。所以有一位这个神学家给这个讲道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呢？一个传道人研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然后把神的话语再讲给你所牧养的群羊听。而且你在讲的时候，不是单单讲一些道理，而是让人看见你活出这些道理的经验来。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就和保罗在这里教导提摩太的内容很一致了。保罗的意思，这些善道，你所服从的善道，你提醒别人的时候，要让人看出你已经是活出这个善道的人。传道人应该这个样子，基督徒也应该这个样子。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要让人看见你是活出了你所传的道的人。基督徒向人见证我们的福音真理的时候，也叫人看见你是已经活出福音真理的人，让人看出福音真理在你的生命里边已经产生了影响。如果他以前和你有接触的话，和你有接触，接触你的时候你还不是基督徒，举一个例子，但是现在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已经是基督徒。不要只是让他看见你带了一个基督徒的那个标签，而是让他看见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让他感觉到你的这个生命和以前他所接触的那个生命是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在好多年前，我来美国大概七八年之后，第一次回国。回去之后呢，跟我的这个好多的同学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就很想跟他们分享福音。在我还没有分享之前，其中有一位朋友看见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说你怎么看得出来？我还没有说话啊，没有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如何如何了，就是看见，第一眼看见，说你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如何看得出来？我问他。他说目光不一样了，他从我们的目光里边可以看出来你的生命状况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没有注意到啊？我说为什么从目光里可以看出来？他说以前你的目光都是绿的。我的目光是绿的。什么叫绿的？我明白他的意思，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就像狼的目光一样。现在呢，他说你的目光里边是一种很平静的目光，是我们都没有的。他说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欲望翻滚的环境里边，但是你没有。那我这个时候才开始告诉他为什么我的目光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告诉他，耶稣基督在我。站到你从保罗从其他的这些使徒中已经领受了教训，已经看见了，你现在呢要去把它教导别人，别人呢一看见这些，一看见你的生命，就知道这善道的能力。但是呢下边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前面是你要这样做，后面是你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不要做什么呢？就是不要被那些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所吸引。这是要弃绝的，这是要弃绝的。今天的教会里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跟着世俗的东西来扯一些和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的东西。世俗、社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政治化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弄得我们现在基督徒自己也因此受到搅扰，有了很多的冲突。比如疫苗这个事情，就是疫苗而已。你一定要给它贴上很多的政治标签吗？甚至有人说，现在你打疫苗等于是启示录里边带上那个兽的印记了。弟兄姊妹，兽的印记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吗？是用针给你注入进去的吗？是用烙铁给你 烙在上面的吗？那个兽的印记，那是一种属灵的东西，那是一种灵性的特质。当你没有基督生命的时候，没有悔改归主的时候，你身上就有那个印记，你的心灵里，你的生命里就有那种东西。那是通过打疫苗打进去的吗？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东西都政治化，因为这个时代高度政治化，高度的撕裂，我们也跟着这些东西，以至于连教会里边也发生了，也存在着这种冲突。以至于教会出现分裂。我很少去教会的网上去看这些东西啊，但是上去看见那些因此而产生那些争执和分裂，心里边很伤痛。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不着边际，不合真理。听了这些东西，你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这一节的上半节呀，使徒提醒提摩太要弃绝，下半节说你要积极的去做。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这两样东西呀，原文里带一个定冠词，就是这是两种本质相同的东西，不敬虔的、荒诞不经的东西，这种人、这种东西扰乱人心，引起纷争，所以要弃绝，要弃绝。包括刚才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啊，从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所有这些高度政治化的东西，拿过来在这里搅扰教会、搅扰人心的东西，我们都要弃绝。就是要按着圣经，按着圣经的规范，好好的来谈我们的信仰，来谈我们的生活，教会的建造，家庭和婚姻的建造，儿女的养育，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么多的正事我们不去做，我们反而去做那些老妇荒谬的言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影响。很可惜啊，很可惜。所以这个地方说的要弃绝，而且要操练弃绝。在保罗这个地方，这个弃绝里边实际上带着连弃绝你都要操练。辨认它， 来到之后就把他拒之于门外，不让他 进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不断的操练，就是这样。下边说这是属于要弃绝的，下边是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那这是提摩太给对不起，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另一项命令。那这里的操练呢，还是一种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而且要持续做，做到什么时间呢？一直要做到见主面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持续的来操练敬虔。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敬虔就是对神要有一种合一的态度，合一的态度。圣经里边要求我们怎样来面对上帝，我们就要怎样去面对上帝。要敬畏他，要有一种敬虔的这个生命态度来面对神。敬虔这个地方指的就是生命特质。哎，圣经中敬虔这个字在圣经里边只是对人对不起，我正好说颠倒了，只是对神而不是对人。它是指着我们与神的一种合一的关系，合一的关系。你在你的生活里边永远把主耶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这就是合一的关系。凡是听从主的教训，这就是合一的关系。他说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勇敢的做，持续的做，这就是合一的关系。神说不让我们做的东西，让我们弃绝的东西，我们就果断的弃绝，这就是合一的关系。合一的关系并不是说我承认他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完了，而是把他不让我做的东西我就要果断的拒绝，让我做的东西我就坚定的勇敢的持续的去做，我顺服他，我不断的让他美善的性情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来影响，这就是合一的关系，这就是合一的关系。所以注意这个地方只是指着我们如何对神而不是对人。因此我们不会说这个人对人很敬虔，我们可以说这人对人很诚实，很真诚，不会说他很敬虔。但是一个对神敬虔的人，你就会注意到他对人也一定是很真诚的，一定是很有爱心的，一定是和人也有一种很合一关系的，就是这样。第八节说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注意这个地方啊，保罗前边讲到老妇荒谬的话，说到那些假冒之人的那些谎言，里边说到禁止嫁娶这个上帝创造的物，他们让人不去这个存感恩的心领受。这个地方反而又说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是不是这个里边好像有一点张力？没有什么张力。保罗在这里不是否定操练身体，不是否定，尤其是我们这个最近这两年三年，说不定还有一段时间活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疫情状况之下，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啊，你的这个免疫的能力啊，是帮助你能够在这样的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能够防止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这个有影响，有影响。所以操练身体还是有益处的，因为这个约翰三书说到，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所以那地方说到，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圣经里并没有否定这个操练身体，但是呢，比起 敬虔上的操练，这个益处啊就小得多了，就小得多了。操练敬虔相比的时候，益处要少，要少，要少一些。为什么少一些呢？因为你身体再健壮，也不过是在今生对你有一些益处。但是操练敬虔，操练信心，操练信仰，操练与神的那个合一的，建立与神合一的关系，不但是在今生对你有好处，而且呢有来生的应许，使你在来生也能够得到好处，得到益处。这是保罗的意思。操练身体，哎，益处还少。为什么呢？只是在今生有帮助。哎，你今生操练的肌肉再发达，进入永生的时候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哎，你今生你说我的身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直在病痛中，不是他们的问题，就是病痛，就是病痛。哎，有些弟兄姊妹一直在残疾的这个状况中，哎，但是这些东西一到永生永恒里边的时候也什么都算不得什么了。哎，你今天身体再健壮，进入永生之后也算不得什么。你今天身体在很多的这个残疾的这个状况里边，进入永生，这也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在今生来生都有益处，都有益处。好了，我们要很快的看一看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三点，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呀，我们先看两个方面，先看两个方面。哎，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操练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操练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要把我们和世俗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要把它区分开来。所以格林多后书七章一节那地方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灵魂身体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因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的话。而且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以赛亚书里的话。特别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圣经一开出就说了末后的时候，末后的时候，哎，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又不信又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从这个社会潮流、世界潮流里边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走，哎，抵挡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你看看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说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什么的东西，什么东西，你现在一打开电脑，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都跑进我们的这个眼前，跑进我们的脑子里边，对我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做个实验，打开电脑，你去看那么半个小时之后，你的脑子里边就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充满了，你的整个思想都会受影响，你的整个这个观念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如果你看的东西，哎，问题很大的话，你今天这一天的生活都会受它的影响。有一位弟兄跟我说，打开电脑看到了一段东西，那个东西当然不是好东西，他说这个东西竟然两三天都在他的脑子里边盘桓着，跑不掉，跑不出去，以至于他的读经、他的祷告、他的家庭生活都受影响， 你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来小心这些传进我们的耳中脑中的东西。所以在审视这些消息的时候啊，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标准去筛选，去排除，去抵挡这些所有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活的，我这些天常常在想啊，这个几十年前、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生活，或者更年少的时候那种生活。今天想起来，实在是最美好的生活状况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单纯，很淳朴。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回来，孩子们就去玩一玩这个捉迷藏就完了，然后就睡觉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的孩子们已经被所有的这些电器 internet 手机的东西都已经占领了，整个思想都被占领了。大陆前几天发生了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一12岁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因为父亲不让他带手机，拿着一把剪刀直接把父亲给扎死了。看看今天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脑子里边都充满了什么东西。基督徒也是一样，成年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注意把自己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里这种污秽中分别出来，那我们的生活状况是很可悲的。这是第一点，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点呢，我们的生命啊，我指生命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这种人生观呢、价值观呢、世界观呢，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个三观呢，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改变。因为今天我们好像说自己信主了，说自己受洗有教会生活了，可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是什么意思呢？世界怎么看一些问题，我们也是这种观念。我们的人生观没有改变，世界追求什么，我们也在追求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所以呢，操练敬虔就是要使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三观呢，要有一种变化。不能这个信主信了多年了，还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圣经的价值观去生活，人生观去生活。我们这个信主之后，新生命在那个地方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当你信耶稣，真信耶稣之后，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你里边了。但是也要注意，那个旧的生命形态呀，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影响。带来很多影响，这个里边还是有那些不合圣经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需要调整，需要不断的用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东西。所以保罗常常用这个新人、旧人呢，来讲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属灵操练呢，就像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每天早上。你晚上睡觉之前要脱掉衣服，早上起床要穿上衣服，这个操练属灵生命也是这样，把那个旧的东西脱掉，穿上新的；旧的东西脱掉，穿上新的。慢慢的，你的这个那个生命啊，就变得很真实了，不是一种观念了。所以要注意这些东西，要注意这些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改变了。生命被更新了，我们才真正能够活出这个敬虔了，活出敬虔了。好了，我们最后呢，还是来思考两样东西，结合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啊。 第一点呢，就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我们的这个世界观在慢慢的改变，人生观在慢慢的改变，价值观在改变，越来越合乎圣经里边所教导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就是属灵操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属灵操练？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过敬虔的生活。那如何操练？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第一要把自己从这些世界的这个潮流里分别出来，不让它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边来影响我们。你里边被圣经的东西所充满，外边的东西就进不来。里边的东西，这个没有一个正确的有效的东西来抵挡这些坏的东西，那坏的东西就很容易进来了，很容易进来了。所以呢，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里边，把圣经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边，外边的东西就进不来。一旦他想进来的时候，里边有一种很强大的抵挡他的能力，抵挡他的能力。然后呢，就是要有意识的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你要有意识的。什么叫有意识的？这个东西，马上你就会去想合乎不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如果不合圣经的价值观，这就是我要弃绝。叫有意识的，要主动的。在这样的操练中，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了。这个就叫操练敬虔。没有一个敬虔的基督徒，这个生命状态更叫主喜悦的了。主喜悦我们有敬虔的生命状况，因为这是他救我们的目的。他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脑袋上贴个基督徒的标签就完了。他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那种生命样式。不单是在永恒里，在今世就要这样，就要走上这样的一个敬虔操练的道路。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虽然我们愚钝，但是圣灵会光照我们，明白你的话。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警醒，但是圣灵会提醒我们。有主的话语教导我们，有圣灵的提醒，主，我们在今世就愿意来操练我们的敬虔生活，以至于我们与主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荣美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